各位大德以及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承蒙基金会办理夏令营，建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与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事迹。我相信刚刚早上各位跟指导的法师很亲切地教导你们，你们也必定很开心地学习一些仪轨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有一种表情，当我们开心的时候，它是全世界国际的语言，那就是微笑或是哈哈大笑。但是这个微笑呢，却反而在我们在思维思考，或者我们在宁静或者讲悲伤的时候就不适用。但是相对的，在佛教里面有一种手势，它超越了欢喜悲伤，也超越了讲话或是无声。这个手势就是合掌。那这个合掌的意义，就是代表我们用最大的恭敬心来恭敬我们所面临的一切，也就是说待人接物上面，我用恭敬心给你，也祈求你用恭敬心回报给我。那我们大家都一定在生活上都常常想到说，希望天上有掉下来的礼物。有一种礼物不用从天上掉下来，它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可以碰得到、触及得到，甚且我们可以把它演化成为最好的表达方式，那个就是正确与积极的学习。当我们透过正确与积极的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成长，就在自我管理。那这个自我管理呢，它的作用也就是希望我们自己与周遭的朋友、亲戚、爸爸妈妈都能够离苦得乐，甚且在观念上呢，在作为上永远不会追悔。那甚且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无尽的宝藏，那个宝藏就是正确以及良好的教育。当我们学习以及实践良好的教育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。当我们具备的存好心、做好话、说好话、做好事，我们相信周遭认识与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一定会欢喜。这个欢喜心就会让我们好的愿力就能够承办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开场白先谈到这个地方。如果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大家先一起来看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纪录片。阿弥陀佛。
你们两位好。我们一行人现在正在追寻佛陀的轨迹，两位晓得释迦牟尼佛吗？
是，我晓得。
这样子啊，那您呢？
我当然晓得啊。
两位对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样的看法？
为这世间带来和平、非暴力，并提倡家族爱，这让我非常尊敬。
还在就学的时候，大家就曾在学校里讨论过释迦牟尼佛的种种，而且呢也有许多相关的书籍。
他的名字叫做悉达多，是尼泊尔迦毕罗卫城的王子，他为人类带来了新的规则与革命的伟人。
他是大家都晓得的名人，虽然出生于尼泊尔兰皮尼村，出生就是位王子，但是有感于世事无常，离开了妻子与孩子出家，随后来到印度这个地方，经历了6年的苦修之后呢，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悟道，将此道称为佛教，并传授给众人。在我认为呢，佛教是这个世上最和平的宗教了。
从北印度越过国境进入尼泊尔，数公里后就能抵达兰披尼园。就如许多印度人都晓得的，这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。释迦牟尼佛是以这附近的迦毗罗卫城为都城的释迦族王子，父亲为净饭王，母亲为摩耶夫人。据说释迦牟尼佛一出生便步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大声宣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这尊雕像刻画出当时的景象。身为富裕的迦毗罗城王子，释迦牟尼佛成长过程一帆风顺，但是其内心却总是为沉重的烦恼及悲伤所苦。
人会老去，人会生病，人会死去，迟早我也会老去生病然后死去。只要想到这里，目前为青春所感到的欢愉，为健康所感到的欢愉，为富裕生活所感到的幸福，便全都消失无踪了。
这时释迦牟尼佛29岁，舍弃王子宝座，与父亲以及妻子儿子道别，离开迦毗罗卫城的释迦牟尼佛朝位在东南方的摩揭陀国开始了旅程。这里现在叫做拉加基尔，是当时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遗址。频婆娑罗所建造的王舍城有当时印度第一大城的封号，四周的山上还留有部分雄伟城墙。之后释迦牟尼佛便来到尼连禅河西侧，坐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，发誓非修得正道否则绝不起身。他开始静坐沉思，沉思持续了数日数夜。在此之间，为了妨碍释迦牟尼佛卧倒，据说魔王还曾出现，设下了各式各样的诡计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却对魔王女儿们的挑逗，妖怪们的引诱，表明他知道这是魔王的诡计，并一一击退。当黎明乍现，看破老、病、死的根源无明，悟得完全的真理，后人称此为成道。传说释迦牟尼佛此时为35岁。
各位小菩萨，刚刚我们看的这些影片，那我想请教各位，其中他说释迦牟尼佛是在什么树底下打坐？知道的请举手，你比较快。答对了，那个基金会有准备一份纪念品要给这位小菩萨， 不急，等一下还有问答。
师父抱歉，要讲一二三，然后举手了。
对不起，
对，重来一遍啊。
要重来一遍啊。那个，不该就一二三，我还是举他就好。一二三，他举的比较快。刚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树下打坐成佛？菩提树。
哎，那个要报队名跟名字。要站起来。
我是善心队的黄子谦。
答案是什么？对。
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。
哦，好，我们鼓励。
阿弥陀佛，请回座，请回座。
那个抽奖的抽奖箱。师父可以继续哈，师父可以继续。
各位注意看哦。
名是释迦牟尼佛乘到位置所在的金刚宝座。后方的菩提树经过数次重植，依旧耸立如席。菩提树旁有块刻有释迦牟尼佛足形的佛足石。由于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悟道成为佛陀，因此这里被称为菩提迦耶，成为佛。
各位小菩萨，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地方成佛，那这个地方就成为佛教最重要的圣地。这个名称有四个字，知道的请回答。一二三，哎。
我是善因队的黄楚云，他在菩提迦耶成道。
佛教最重要的圣地。围绕着菩提树与金刚宝座的大菩提寺，于西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建立在此圣地上，之后经历多次的改建而成为今日的面貌。成道后的释迦牟尼佛在此处停留了一段时间，感受悟道后的喜悦。此时创造了天地的印度神梵天现身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向众生传道。释迦牟尼佛开始深思，
的确梵天所言甚是，该独享悟得真理的喜悦。
我该对烦恼痛苦的众生说法。拯救苍生，完成此事是我的责任。
下定决心的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起身，踏着坚定的步伐离开此地。为了讲述佛理，拯救众生脱离苦海，释迦牟尼佛在此为五名苦行僧同伴讲述悟得的真理。五人相继明白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成为释迦牟尼佛最初的弟子，此即为初转法轮。释迦牟尼佛终其一生都致力推广传授佛法，80岁的释迦牟尼佛不因高龄而有所顾忌，再度外出传道。他首先抵达王舍城西北的那烂陀，此处不久之后设立佛教大学，自7到12世纪为北印度佛教学中心。最繁盛时代，曾有高达10000名僧侣在此学习，广大的遗迹至今仍叫人惊叹。在这里度过最后的雨季时，释迦牟尼佛罹患重病，陪伴在侧的弟子阿难等人极为忧心。雨季结束，佛陀也略微康复。当继续旅程抵达波伯村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接受了铁匠周陀的野菇料理供养，也因此使得病情加剧。抵达居士那罗时，几乎已经无法行走。释迦牟尼佛躺在梭罗树底下铺着阿难的外衣休息。释迦牟尼佛在此答应须跋陀罗修行者的请求，进行了最后一次讲道。涅槃的时刻近了，对于哀叹悲伤的阿难，释迦牟尼佛他说道：
阿难，别哭，我不是总是教导你们吗？再怎么亲近的人，终有分离的一天。有出生，就会有死亡，此乃不变的道理。
当晚，释迦牟尼佛涅槃了。如此宁静的涅槃景象，就被安奉于此处居士那罗的涅槃寺中。
即使我离开世间，但你们 并非就此无道时，我所讲述过的佛法正是你们的导师，永恒不变的灯火。一切都会改变，人们啊，持续修佛法，切莫懈怠。
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，500名弟子齐聚在王舍近郊的七叶窟内，然后以弟子大家舍为中心，将释迦牟尼佛曾讲过的佛法全部汇集成经典，此集称为结集。
各位小菩萨，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影纪录片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曾经跟我们一样，都像平凡人一样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呢，他看到众生的苦，所以呢，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到众生的苦来去修行，所以就成就佛果。那成就佛果呢，我们都称为他是一切人的导师。那一般来说，佛陀啊，除了有这样的一个人之外呢，他有代表的三层的意义。第一层的意义就是自觉，也就是说自我管理。第二个觉他，也就是对于待人接物方面呢，佛陀啊，他能够设身处地的将心比心，并且呢静静的观察了解而来办理一切的事情，能够具足慈悲跟智慧来把事情办得很好，让众生离苦得乐。第三层的意义就是觉行圆满，就是佛陀所说所做都永远都不追悔。当我们知道佛陀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那当然他的故事有很多。今天呢，因为这针对各位小菩萨这样的阶段，我就讲释迦牟尼佛在度化众生的一些事迹。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带着弟子啊，到街上去托钵。到街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人，他就这个在向6个方位礼拜。佛陀知道度他的因缘到了，就故意问他：“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拜6个方向呢？”这个句子就是说，我叫善生，我的爸爸在断气之前叫我每天啊要拜6个方向，但是至于是什么原因呢，我的爸爸没有告诉我。那请问你又是谁？佛陀就说，我是佛，我是一切世界的智慧者。你爸爸告诉你要拜6个方位，在我们佛教也有，在东方呢就是要拜父母亲，因为东边啊是太阳升出来的地方，所以它是个源头，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要懂得孝顺。那再来呢，拜的南方啊，就是教导我们的师长，对于我们的师长，我们要对他去最高的一个尊敬，因为他教导我们很多不懂的道理。第三个，西方呢要拜着妻子，对于妻子呢要用礼来跟他们和和的相处。第四个，北方呢就是拜着朋友，跟着朋友呢我们要以情义来相交。第五个，上方呢是要拜着沙门，就是出家人。第六个，拜着下方呢，就是比我们年纪小的或者部属。总说啊，这6个方位呢，虽然是拜着不同的身份的人，但是无非啊 都要我们随时具足养成一个恭敬心，也就是尊重他人也能够尊重自己。那今天师父啊，先从这个尊重这个对父母亲以下来讲，释迦牟尼佛是怎么的做到。当释迦牟尼佛这个离家求道回来之后，他有一天在打坐，看到他的爸爸也差不多快往生，所以就整理好服装，就跟大众啊，带领他的弟子啊，急急忙就赶到这个迦毗罗卫国。当赶到的时候，这个净饭王啊很开心，就看到这个儿子啊来看他。那佛陀啊跟他说法讲道理之后，净饭王啊，因为那时候他虽然快往生，可是因为心欢喜的关系，所以听了佛陀讲法，竟然啊就修到这个三果圣人，也就是说天上的天神一般。那讲完之后，这个净饭王就断了气。断了气之后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虽然是三界的导师，是大家的导师，但是呢他也想让大家知道，我虽然成了佛陀，我也是爸爸妈妈所生。所以啊，佛陀啊就啊起来就跟一些王子啊就抬着这个棺材。当他抬棺材的时候，各位刚刚有看到纪录片，这个梵天啊是创造人类的一个天神，看到释迦牟尼佛抬着棺柩，他想怎么可以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大家的导师，也包括我这个天神的导师，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导师来背着这个棺材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梵天啊跟玉皇大帝等等的天神就代替佛陀了，来背着各个棺材。那佛陀也答应了他们。那佛陀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事情做？一样，他表达他的孝心，就拿着一个香炉作为前导。所以呢，由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佛陀虽然是修行人，但是呢，佛教之所以为佛教，不单因为佛教是宗教之外，它也是教育。教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必须表达的忠孝节义。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表达孝的一个方式。那第二个，佛陀的讲到对师长已敬，对师长已敬呢，佛陀呢就这时候呢就以度化周利盘陀切的故事来作为一个表达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影片这个地方，
如同约定的，余弟现在就展示他的修行成果，将背诵赞美佛的话。嗯，密封到别的地方去。我忘了。
哎，他的修行成果还真是惊人呢啊！
对呀、啊，
对不对呀、啊？对对对。你这个笨蛋！
哎，哥哥，
我再也不原谅你了。我不能留你这种笨蛋在这里，现在随便你去什么地方，你走吧，快走。
我真的很傻吗？
我真的是笨蛋吗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！
周丽盘特，你在伤心什么？
师尊，
讲给我听听。
我被哥哥赶出来，再也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。我不能回家，无处可归。
既然无处可归，那你就到我那儿去吧。
到师尊您那里？
怎么？难道你不是我的弟子吗？
可是哥哥说，像我这种傻瓜不能当师尊您的弟子。
周丽盘特，你觉得怎样？你觉得自己是傻瓜吗？
哥哥这么说，大家也都这么说，我好像真的是傻瓜。
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就不是傻瓜了。发觉自己是傻瓜的人，就已经不是傻瓜了。来吧。
是。
我们先从你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，比方说扫尘除垢，你背这句就好。
我试试看。
扫尘除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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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尘除垢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拿着这把扫把打扫精舍，每天边扫边念，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。
哎，我知道了。是。扫尘除垢，扫尘除垢，扫尘除垢。
各位小菩萨，我请问你们第三个问题：周丽盘陀切，因为他很愚笨，那佛陀叫他念四个字，请问是哪四个字？一、二、三。
我是三星族的乌玉龙，世尊让他一直念扫尘除垢。
答对了，跟他一起鼓掌。那各位看到这个影片当中啊，周丽盘陀切啊，因为记性不好，就一直念着这个四个字。那各位注意听哦，他念着这个四个字，他因为记忆又不好，又很笨，光念这个四个字，因为他很专心又诚心，结果扫到有一天竟然智慧开了。所以后来的人呢、就引用这个故事啊，就跟他讲说，就站在那说扫地扫地扫心地。这个扫心地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啊，在人世间啊，为什么会感到烦恼？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想要，而去自寻烦恼，烦恼不会找我们。所以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在任何的事，在世间当中碰到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心要静止下来。那因为周丽盘陀切他开的智慧，就有人很不懂，佛啊佛啊，你是什么都知道的人，那周丽盘陀切为什么这一辈子他哥哥那么聪明，听一遍事情就懂，他很笨而且记性很差，不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吗？那佛陀就告诉弟子问的人说，因为啊，周丽盘陀切在以前有一世啊，他学问很好，可是因为学问很好，可是内心产生了骄傲的心，他忘了我们求学问都要用恭敬跟谦卑的心，因为那时候心里产生的骄傲，所以对他的来问他的就骂他，你怎么那么笨，你怎么那么傻， 就把他们看得很低，很不重视。所以因为有能力又学问好，可是把人家看扁，用因为是把人家看得扁，所以把人家看得愚笨的关系，所以啊，用这样的心对待别人，所以把人家骂得虽然很笨，但是啊，这个报应啊，就变成很笨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对师长要以恭敬的心，也就是说，当时啊，卓利盘陀揭在那世的时候，如果对任何人都能够恭敬，他这一辈子就不会那么愚笨，受那么多的耻笑。第三个，他对妻子讲道理，讲什么样的道理呢？各位也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他是舍弃王子的位，也就是太子将来要做国王，就去出家。出了家之后呢，他要他的儿子也跟着他出家。当然他儿子看到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父亲，所以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很欢喜，也一心想出家。可是各位也知道，因为他是王孙，所以当时被这个爷爷啊，金饭王啊，这个很宠爱，所以很聪明，但是又调皮。他出了家呢，因为想靠着说，我是国王的孙子，所以呢，就常常欺负恶作剧里面这个里面的出家师父。那当时因为大家看到说他是佛陀的儿子，不敢跟他争辩，所以看到他就躲得远远的。这个事情啊，当然佛陀就知道，有一天啊，故意就去找了这个罗侯罗尊者，他说来，今天啊，我要洗脚，你呢，帮我端一盆水来。这个罗罗尊者看到佛陀啊，又是自己的父亲，很开心，就端了一盆很干净的水。这个端了水之后啊，佛陀洗一洗脚之后，就问了这个罗罗尊者说：“当一盆干净的水变成洗脚之后变成污水，这个时候这个污水是不是变成没有什么作用？”这个罗罗尊者不敢回答。佛就说，你看看你虽然是王孙出的家，可是呢，你凭借着你的身份来欺负别人，所以呢，就像你本来是一个很干净的水，可是啊，不懂得惜福，不懂得尊重自己，反而依靠着这个身份啊，就如同我们现在来讲的霸凌。所谓的霸凌啊，就是不是不单是说人多欺负少的，也是说用自己自以为的才能跟能力来欺负轻视别人，这也是霸凌。这个时候罗罗尊就跟他佛就说啊，如果你要像你恢复像以前一样，你就必须改过。所以啊，罗罗尊者一听完之后惭愧的就是改得过。改过之后呢，他也很不简单，就变成为后代啊小沙弥的祖师。那各位，我再问第四个问题，是哪一位出家人受过佛陀的教化之后而变为沙弥的祖师啊？总共三个字，我叫一二三来。
罗侯罗尊者。
那今天呢，因为对不起，师父没有把时间控制得很好，那最后我要跟各位说，佛陀啊，他说他曾经告诉我们说，有四种小，就大小的小，不可以轻视。第一个是小火，第二个是小龙，第三个是小王，第四个是小的出家众。因为小的火啊，不小心我们就把它燎原，把它烧尽一切。那小龙呢，会变成大龙，它会兴风兴浪兴雨。那小王啊，也会变成好的国王，也会变成国王来治理国家。那小的出家众啊，好好的学习啊，也会变成大法师。所以呢，今天讲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故事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正确以及积极的学习，并且对于良好的教育能够接受以及实践的时候，相对的我们在生活上就能够心想事成。今天呢， 因为对不起，建安没有把时间调控得很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很高兴跟各位结缘，阿弥陀佛。